孔子反而称赞子路而责备子贡。照这样子看来，我们就该知道，一个人做善事不能只看眼前的效果，
而是要讲究是不是会产生流传下去的弊端，
不能只论一时的影响，
而是要讲究长远的是非，
不能只论个人的得失，
而是要讲究他对天下大众的影响。
现在所为虽然是善，但是如果流传下去却对人有害，那就虽然像是善，而实在还不是善。
现在所做的虽然不是善，但是如果流传下去却能够帮助人，那就虽然像不善，而实在却是善。
然而这只不过是拿一件事情来讨论罢了，说到其他种种还有很多。例如，一个人做应该做的事情叫做义，
但是有的时候做该做的事也会做错，做了倒反而坏事。
譬如对一个坏人，我们可以不必宽放他，
但有人宽放他，这事情不能说不是义，
但是宽放的这个坏人反而使他的胆子更大，坏事做得更多，
不但自己犯了罪，结果还造成他人的伤害。
若是如此，倒不如不要宽放他，给他一点教训，使他以后不再犯罪的好。不宽放他是非义，
使这个人不再犯罪是义，
这就叫做非义之义。礼貌是人人应该有的，但是要有分寸，用礼貌对待人是礼，
但若是过分，反而会使人骄傲起来，就成为非礼了。
这就叫做非礼之礼。信用虽然很重要，但是也要看状况而定。譬如顾全小的信用是信，
但为了要顾全小信，却误了大事，反而使得大信不能顾全，那就变成非信了。
这就叫做非信之信。爱人本来是慈，
但是如果因为过分的慈爱，反而使人胆子变大，闯出了大祸，那就变成不慈了。
这就叫做非慈之慈。像这些问题都应该仔细地加以判断，分别清楚。什么叫做偏正呢？明朝的宰相吕文义公辞掉了宰相的官位，回到了家乡，
因为他做官清廉公正，全国的人都敬佩他，就像是群山拱卫着泰山，众星环绕着北斗星一样。
偏偏有一个乡下人在喝醉酒之后大声地辱骂吕公，但是吕公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反而向自己的仆人说，
这个人喝酒喝醉了，不要跟他计较。
仆人就把门关起来不理会他。这样过了一年，这个人犯了死罪，进了监狱。吕公因此非常懊悔地说，
哎，我错了，若是当时与他计较，将他送到官府治罪，就可以借着小惩罚而收到大警戒的效果，近日他也就不至于犯下死罪了。我当时只想心存厚道，所以就轻易地放过他，哪知道却反而养成他天不怕地不怕，像亡命之徒一样的恶性。他以为骂宰相都没什么大不了，所以胆子越来越大，以至于犯下了死罪，送了性命。
这就是存善心反倒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
也有存着恶心却反而做了善事的例子。像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一次碰到了荒年，穷人大白天在市场上抢米，这个大户人家便告到县官那里，
而县官却又偏偏不受理这个案子，因此穷人的胆子就更大，越加的放肆横行了。
于是这个大富人家就私底下把抢米的人捉了起来，
而其他抢米的人因为怕被捉，反倒安定下来，不敢再抢米了。
若不是因为这样，恐怕市面上真要大乱了。所以善是正，恶是偏，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有存了善心，反倒做了恶事，这是存心虽正，但结果变成了偏，只可称作正中偏。
然而也有存恶心，结果反倒做了善事，这是存心虽偏，但结果反成了正，这叫做偏中正。
这种道理大家不可不知道。那么怎么样叫做半满的善呢？易经上说，
一个人不积善，不会成就好的名誉，不积恶，则不会有杀身的大祸。
书经上说，
商朝的罪孽就像穿的一串钱一样，串满了一罐，又仿佛一个容器里装满了收藏的东西一样。
如果你很勤奋地天天去储积，那么终有一天会积满的。像商朝由建国开始就累积罪恶，一直到纣王，他的过失罪恶到此时便积满了，因此就迅速地亡国了。
如果没有不断的造孽，不去积存恶行，那就不会满，也不会那么快就亡国了呀。
商罪贯盈这个典故告诉我们，积善积恶就像储存东西一样，这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从前有位女子到佛寺里去，想要捐些钱给寺院，可是她身上只有两文钱，她就把这仅有的两文钱供养出来，布施给和尚。
而寺里的住持竟然亲自替她在佛前回向，求忏悔灭罪。
后来这位女子进了皇宫，做了贵妃，富贵之后便带着几千两的银子来寺里布施。
但是这一次住持却只叫他的徒弟出来替那位女子回向。
那个女子不懂前后两次的布施为什么待遇差别如此之大，于是就问住持说，
我从前不过布施两文钱，师父就亲自替我忏悔灭罪，如今我布施了几千两银子，而师父却不替我回向，不知是什么道理呀？
住持回答他说，
施主从前所布施的银子虽然很少，但你布施的心非常的真切虔诚，所以非我老和尚亲自替你忏悔是不足以报答你布施的功德。现在你布施的钱虽然多，但是你布施的心却不像从前那么真切了，所以我叫别人带你忏悔也就够了。
这就是几千两银子的布施只算是半善，
而两文钱的布施却算是满善的道理啊。
有汉朝人钟离把他炼丹的方法传给吕洞宾，只要把丹点在铁上就能变成黄金，可以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吕洞宾问钟离说，
铁变了金，会不会再变回铁呢？
500年以后，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
啊，那这样不就害了500年以后的人了？我吕洞宾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钟离教吕洞宾点铁成金，不过是想试试他的心而已。现在知道吕洞宾存心善良，所以对他说，
修仙要积满3000件功德才能成就，听你这句话，我想你的3000件功德已经圆满了。
这是半善满善的又一种讲法。一个人做善事，内心不可一直在叨念着，仿佛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善事一样。能够这样，那么就随便你做任何善事都能够成功而且圆满。
若是做了件善事，这个心就牢记在这件善事上，虽然一生都很勤勉地做善事，那也只不过是半善而已。
譬如拿钱去救济人，要内不见布施的我，
外不见受布施的人，
中不见布施的钱，这才叫做三轮体空，
也叫做一心清净。
如果能够这样的布施，纵使布施不过一斗米，
也可以种下无量无边的福。
即使布施一文钱，
也可以消除一千劫所造的罪了。
如果这个心一直执着在所做的善事上，那么虽然用了20万两黄金去救济别人，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福的。什么叫做大善小善呢？从前有一个人叫做魏仲达，在翰林院做官，有一次被鬼卒把他的魂引到了阴间，阴间的主审判官吩咐手下的书办把他在阳间所做的善事恶事两种册子送上来，等册子送到一看，他恶事的册子多得竟堆满了一院子，
而善事的册子只不过像一只筷子那样的小。
主审官又吩咐手下拿秤来称称看，没想到那堆满院子的恶册子反而比较轻，
而像一只筷子那样小卷的善册子反而比较重。
魏仲达就问说，
我年纪还不到40岁，怎么会犯这么多的过失罪恶呢？
主审官说，
只要一个念头不正就是罪恶，不必等到你去犯。譬如看见女色，只要心中动了坏念头，那就是犯过。
那么我这善册子里记录的又是什么呢？
有一次皇帝想要兴建大工程，修3山地方的石桥，你上奏劝皇帝不要修建，免得劳民伤财。喏，这就是你当时所写的奏章底稿。
我虽然上了奏章，但是皇帝并未采纳，还是动工了，对那件事情的进行并没有发生劝阻的作用。这份书表怎么还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皇帝虽然没有听你的建议，但是你这个念头目的是要使千万百姓免去劳役，所以是善的。倘若皇帝听了你的建议，那善的力量可就更大了呢。
所以立志做善事，目的在利益天下国家百姓，那么善事纵然很小，功德却是很大。
假使做善事只是为了利益自己或某一个人，那么善事虽然多，功德却是很小。
什么叫做难行易行的善呢？从前有道德学问的读书人都说，
克制自己的私欲，要从难除去的地方先除起。
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怎么样叫做仁？孔子说，
先要从难的地方下功夫。
孔子所说的难，也就是除掉私心，
并且应该先从最难做、最难克除的地方做起。
一定要像江西的一位舒老先生，他在别人家教书，竟然舍去2年所得的薪水，去帮助一户穷人，还了他们所欠公家的钱，而免除了他们夫妇被拆散的悲剧。
又像河北邯郸县的张老先生，因为看到一个穷人把妻儿抵押出去的钱给用掉了，若是没有钱去赎回，恐怕妻儿都要活不成了，于是就拿出他10年的积蓄替这个穷人赎回他的妻儿。
像舒老先生、张老先生都是能舍别人所不能舍，从最难处下手的例子。又比如江苏省镇江有一位靳老先生，虽然年老没有儿子，
但他的穷邻居愿意把自己年轻的女儿送给他做妾，希望能为他生一个儿子。
但是这位靳老先生不忍心误了女孩的青春，还是拒绝了邻居的好意，并且把她送回家去。
这又是在难忍之处而能够忍得住的例子啊！所以上天赐给他们这几位老先生的福也特别的丰厚。